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头家开杠》。今天我们特别移到高雄来游卡，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嗨，大家好，我是子渊。
那我们今天特地到高雄呢，
出任务了，
出任务了，
出任务。
这是我们第一次啊，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到不同的沙龙去做一些访谈。那我们今天会特别邀志远，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自己跟志远过去有拍过两次片，
对。
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于自媒体、对于沙龙经营很有独特想法的经营者，
而且我觉得志远可能是一段时间他就自己会更新自己，
对，
会升华自己的。可能他这一次录的跟之前的内容会表达出来的方式又不一样。
像我觉得我今天看到志远，我就觉得他经历了某些事情，我觉得他今天看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就是感觉是更沉稳，然后更有方向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访的内容应该会很有趣。
嗯，还可以，
还可以哦。
我们来看全新的志远，
对，全新的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简单的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志远。
对，就等你这句话。
辛苦你们，辛苦你们，还特地来高雄
啊！不要这样讲。
哎，大家看这设备很多，设备很多。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游卡。游卡在台湾几年了？
明年四月应该就满十四年了。
哦，满十
四年哦。
对，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成立的。
我以分店布及台北、
台北、新竹，今年的十月桃园、
桃园、
台中、园林、台南、高雄，算是西边都算有了
哦，西半部的北中南都有了，
中山高。
高铁
停站处。
所以目前有几家店？游卡 Lab
现在是两个品牌嘛，
对，我们有主品牌跟副品牌。14到16吗？因为有一些店尚未开幕。
哦，
规划中了，
应该是14到16。
哇，那你有算过目前的员工人数吗？
我们就是前阵子就是刚好有跟另外一个品牌分开嘛，因为我们原本是集团，那原本已经500多个，那现在删减之后大概在400多个，那应该在今年之后还是会往500个人靠近。目前群组好像是470个人。
哦，你有一个400多个人的群组。
对对对，
难想象。
所以应该是还是要快500人
的。哎，有47个人，我就觉得真的也蛮多。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访过最多人数的。
OK， 真的。
是吗？是吗？我们现在
400多个哦。
我们群组人是这样。
那志远，请问一下，像游卡跟 Lab 怎么样去做分类？你的主品牌跟副品牌？
直觉一点是价位。
哦，就是直接用价位去做
区隔。直觉是价位。
OK， 新的设计师，
新的设计师让他选择，但多数的人倾向去 Lab。 但因为我们外县市还没有 Lab， 所以外县市没有选择，只能在游卡。但是在高雄可能会想去 Lab， 因为 Lab 价位比较低，相对成功的几率比较高。我不能说绝对成功，
对，
但是成功的几率肯定比游卡高一些。那跟他的入行年纪跟人格特质也是有一些关联，所以我们会给予一些建议。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其实我对于主副品牌或子品牌的概念，一个很好奇是他享有相同的教育背景， 对吧？因为 Lab 也是很多时候都是游卡的助理升迁起来，对。然后那他如何在价位之外，教育的文化有不同吗？
没有，几乎是一样，
就是教育，
因为接受到的资讯应该是相同的，上课都一起上。
对对对，没错，我们都是蛮同步的。
OK OK，
只是回到店里面，他的菜单他的 menu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他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个要触及的消费族群在哪里。
但用的东西应该差不多，
不会差很多，70-80%是内容差不多，有一些疗程不一样，但基本上还是不会差别太多，
不会差别太多，
不会差别太多。
原本设定的单价了。
对对对。
那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志远其实除了是沙龙经营者之外，他有一个非常斜杠的身份，就是
斜杠的很成功，
对，自媒体经营者。对，每一年我都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问有关于自媒体在经营，尤其是发型师。
OK，
因为你算是很早期，在台湾发型师还不流行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投入这个事情了。那我想问一下，就在2023年的今天，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发型师对于做自媒体这件事情
看法吗？我觉得现在也算是人人自媒体吧。那虽然就是好像也不能讲自己是网红发型师，因为网红发型师现在好像很多嘛。很多，就是
尤其这个名词蛮，
尤其蓝勾勾也可以用买的状况之下。
对对 对，
对， 对，
但我还没买，
我也还没买。
原本有想要买，然后最近发现，哎，没有蓝勾勾好像蛮特别的。
对，因为
所以就取消了买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一千多追踪，但我不是霸凌一千多不行，只是说很多一千多买那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蛮多是已经就是都是 title 都是网红版式，那其实在台湾教自媒体教学的课程的人也不亚于我，就是甚至其实很多人流量就算没有我高，开的课程也都开的比我还频繁。
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算是蛮普及，但这件事应该不是发生在发型师身上，应该是现在人人自媒体啊，不管是一千粉丝、一万粉丝、十万粉丝，人人都是自媒体。那网红发型师是不是必要去当的？我觉得当然就是能最好嘛，
嗯，
能是最好的。
你觉得亚洲区来讲，台湾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地方吗？做自媒体，就是以设计师这个行业，
我觉得台湾做自媒体，坦白讲是有一个极限的，因为我们一个是繁中繁体中文跟人口数，所以我们的粉丝永远都有一个极限在。我们不论是经营 YouTube 或者是经营 IG， 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像国外的人或者是
中国，
今天中国就算跨了也很好，一翻墙人气也让我翻过去，甚至香港还有语言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某个程度的吃亏，对，你
条件
台湾，所以你说台湾很成功吗？我不觉得，
认同，因为我上次跟那个 Glenn 在聊聊自媒体的时候，他说，因为他都上英文的内容，所以他的受众是菲律宾啊，
对对对，
印尼，甚至英国、美国，只要是英文的，
英语系国家的，
所以我会觉得，你说台湾成功吗？我倒真的觉得还好，而且加上台湾人口很少，相对你能接受不同，其实自媒体就是创新嘛，但接受创新的人的比例一直假设都只有 2% 会接受，但我们在台湾一创新你得到的观看或受众很少，但如果我今天在美国一创新的 2% 也很多啊，所以
美国的 2% 就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关于粉丝数跟自媒体这个是跟基数有关系的。那台湾成功吗？我觉得没有，但你说普及吗？就跟我们读大学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学历很普及，自媒体很普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低落差了，就大家都你很红他很红我也很红啊，
对，基本啊，很基本，
你可以说台湾的网红很多，但有没有顶流的网红很少，因为国际间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国际上是网红不多，但每个国家都有顶流，但是我觉得台湾目前
像、YouTube 的就是200,000就是一个坎，
对对对，
你很难跨过去，大家都一样，
我大概就挂了2年吧，就200,000，
真的、
哦，嗯，差不多。
但你自我要求平均多久上一部片？如果 YouTube 来说，你的功课多久交一次功课？
原本有一阵子一周三更，然后剪辑师就是有点爆肝的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就变成5-6天、4-5天一更，我反而没有固定的带状，但现在有点想要恢复一周两更，
一周两更
还在规划整个题材。所以最近又想买相机了嘛，因为 想拍
有刚有聊到
想拍新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有新的设备要呈现
对的、okay.
你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好处跟坏处呢？就是发型师做，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当然就是能见度很高，在消费者触及率很高，然后无论在推动任何的产品品项，公司的品牌都可以跟自己挂名，就是很容易，我觉得成功率比一般人高很多。
因为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啊，油卡应该算是我们虽然讲网红没有一个指标，但就 YouTuber 来说你们应该是最多个的，
目前是，
对吧？
YouTuber 的设计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有人人气比我高的，阿斌，流量比我高的，
对对，阿斌嘛，然后赫，
对，那
蔡依伦其实都有在做，然后史蒂夫都有在做，
对对 对
你们算是就是不要说很高，但是很多平均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件事对于他们自己做发型师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做 YouTube 跟我有点远，我不一定要做啊。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多了一个创作的出口。其实大家虽然说拍影片是一个压力，可是像对我来讲，我觉得影片是一场创作，就像我想买相机，我想要去做不同的影像，不同的剪辑，不同的节奏，就是我觉得影像是一场创作，那是一个出口，那当然他们的能见度会变高，这是肯定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面对镜头比较不会胆怯，那现在自媒体时代很多人需要面对镜头，所以相对我们公司的人选就变得比较多，他们比较愿意表演，
把那个表演的这个能力把它提升，
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还算是优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一些，因为我们同事有400多个，那400多个人其实也都会看我们的频道啊，那这些频道也引荐成了一种 有点像内部的教育，或者是能内部做一场宣传的东西。
嗯，哦，这个是被要求的吗？就是每一个设计师他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其实耳濡目染？对，
觉得应该是互相感染，
互相感染，
就看你很红，就说哎，你这样就红了，不然我来试看看。
对，他是从进来这个环境就看到你们这样，
对对，
哦，然后就慢慢学习了。
我自己觉得，除了 YouTube 以外，在IG 上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短影音，我不确定别人啦，但是就我平常追踪我看，我觉得我们公司绝对是全台湾经营短影音的人数最高，因为我们在经营短影音并没有觉得是压力，这是一个很自然跟很正常，就是人人都会，人人都会。
你们现在短影音超成功，那个尤其那个我很喜欢看那个蔡依伦的，
对对对对，
他本身就是人设很有趣，所以他短影做短影就是完全没有违和感。
对，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就还蛮擅长，坦白说。
对，
你们是有个团队在做吗？
对啊，
对不起，有个团队在做吗？
也没有，就是他们也有各自找剪辑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会 pass、哦、就是哎、欸，我这里有谁可以帮、
哦、因为我就想说大家设计师很忙耶、欸哦、忙着做业绩，
我想资源什么上
做这个
资源真的很多，因为我早期没有资源的时候他会 pass 给我、啊、就说哎。欸那个这个不错、啊、
虽然这样讲很不公平，但因为当 YouTuber 当久，你自然会接触到这些资源，然后这些资源可能是一般法人或一般经营者真的很难接触得到。
对，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些设备或者是找一个剪辑师，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拍过片的，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人要去哪里找，价钱要怎么开，时间要怎么安排，怎么沟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轻松的领域，而且因为当网红当久，所以你手上自然会有这个人脉。对啊，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优点。
对，
如果有想经营的话就是小优点，如果不想经营的话
就是压力，
用不到，
对，用不到就是废物嘛，就用不到就是废物资源，
甚至搞不好可以另外成立一个这个部门、因为470个人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求，
就是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在朝向的目标、
欸、我很好奇400多个人设计师应该有一半吧，甚至一半以上吧、
大概有。
好，那一半的人需要做自媒体，有没有人不做的？
当然啊，当然啊，
会不会很怪？会不会很怪？你老实讲，你要老实讲，
不能坐在一起。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会去强迫别人去做的人。
我不会，我会鼓励他，你可以试看看。但我觉得现在、虽然我很少教课，但是我教课的方向还是很多种。我觉得经营自媒体不代表要面对镜头，现在也很多口播的啊。就是你可以后配嘛。那你能不能从后配里面，你声音总可以的吧？你只是把客人沟通的对话放进去而已啊。所以要
不用面对镜头。
我觉得会讲话也是一个发型师的关键。所以我觉得
这个认同。
当经营自媒体的关键有方法有很多种，我不觉得一定要去挑一个最硬的自己不适应的，你有很多种经营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问题，我会给予另外一种方向让他去尝试别种，不是每个人都非得要像我一样能看着镜头有情绪的讲话，
侃侃而谈，
对对对，这是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设他们都是自己去设定的，每一个设计师
如果他们不懂的话他可以问我、
哦、
觉得我
你就给他一些建议，
但我也只能给建议啦，
因为每个人是独立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看法不代表他。但大部分我的经验就是，我给了建议之后，其实也不一定都往那里，
反而不要跟
真的
远的方向
去走。对，就是我说归我说，但如果还有朝那里的方向，我当然就能给更、
可是这可能是不是你们的企业文化？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人的感觉，
对，
他比较不像是复制体。对不对、你们的设计师都有自己的样子，都有点个有
自己的 style 风格，
我们蛮想要他是这样。
对，你们不会想要复制体，对不对？
哦，真的、可是这个在业界大家是说我们是复制体耶，
哈，
每个都很像吗？他的每
哦，在这个行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油卡就是一个复制人的公司，因为我们对于作品的输出很独立，大家、
作品
啊，因为你们会研究什么会比较容易红，会给他一些建议，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是作品，我说人，
对啊。
人的话，你们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我们希望人是鲜明的啦，
连助理我们看到很多你跟在你
身
边的助理，
对对，
其实都会有一个
人格，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会去改变他，我们也不会要求他，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喜好，就是我们是一个联合国咯，我们比较像是一个联合国。那至于作品，没错，就像那个魏子渊讲的那样，我们就是哪里有钱赚我们去哪里
设定主题，
难听一点就是复制了，每个人都做一样。优点就是我们 SOP 很强喽、我们教育系统教育系统的铺陈很直接。
那聊到教育系统，现在等于是模式就是，怎么样的发型，大家学的东西是很一致性的。就这个月的大家讨论的主要的方向，还是这一季？
一定会有我觉得应该大概，我觉得台湾应该算半年吧。这半年来大概可以做什么方向、因为每一个人升迁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月升设计师， 那你总要剪一些高层次吧。
嗯，
在这个状态、嗯、但如果你是三年前升设计师的，应该还可以不用吧，混口饭吃没问题。
嗯，
那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需要学习的技能是不太一样。
我有听说你们的那个开店的时候那个教育做得非常好。
我们开店的时候职前训练了、
哦、嗯，职前训练
也还好，
现在也很流行职前训练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算蛮早做的。
算，我们大概三四年前就在做。
你们怎么做这么好？
我们其实
有什么小撇步？
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很好，但是我们其实之前训练我们也是一直在修正、
嗯、
我们比较不像是为了推老师而推了，我们现在的阶段、
嗯、
也不能说别人为了推老师而推，但因为现在别人之前训练都有很亮眼的名单、
嗯、
但我们反而比较没有在公布这些事情、
哦、
因为对我们来讲之前训练比较像启蒙，就是我也会去教自媒体，但当然不是教了一天你明天就变网红，但我想告诉你你要怎么做，而且你要有一个方向做，那烫头发你可以往什么方向，
嗯，
包括你的社群怎么做，还是你的技术力应该往哪里走，我觉得我们都是给了一个启蒙。那教育不会只有一次而已，
嗯，
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
认同。
所以你们现在招募新进人员的话，你们最主要一些关键的动作会是什么？比如说特色还是什么？
我们招募别人吗？
对，
特色，我们有特色吗？我们现在跟很多沙龙是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风格啊，你们一定有自己的做法。
我们就是会预告几月几号招募咯，然后几月几号上表单，几月几号收表单，
然后就开始职前训练。
收到表单之后在什么时候会公布开，然后什么时候安排职前训练，然后大家都一定要到，不管你业绩高低，我们那三天是不会营业，我们就是会职前训练、
嗯、
我们是连续的，而且我们不会占用大家的休假时间。
然后我之前有听，不知道能不能讲，就是
可以，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那个网络上聊过这个。他们在招募员工的时候有一个理论，我觉得蛮屌的，叫做小叮当理论。我不知道你们名称是不是叫这个叮当理论，
解释一下，解释。
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
说一个团队要能够和谐，就是要有大熊，要有小叮当，要有
静香，
静香，
要有胖虎，
对，
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可能是很热情，有些人可能是酷酷的，
对，
有些人可能是很爱管闲事，而、每一个人都要有他自己的职责。
一部漫画会好看，就是因为有过多的人物、剧情、角色，那相对每一种性格也会组成一间好的沙龙。
嗯，
总是如果我们应征的十个人都80万业绩，听起来应该会吵架吧？
嗯，
对啊，也没有人要做教育，也没有要当干部。那有没有负责任的个性？有没有人是比较钻牛角尖的个性？那他很适合当教育啊。那我觉得每一个性格都可以放在对的位置上，
这个都是你去发掘的嘛？就是说他们不同的性格，因为他们自己搞不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啊。
对对对 对，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时候可以试探，但是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多多少少会知道，看他的版面，看他的业绩，看他的作品，看他的喜欢的程度，大概可以知道他的程度啊。然后面试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他，你有没有比较向往的地方，就是你有想要往教育吗，还是有想要往哪里，就是你可以听看看他们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目的在哪。那有些人只是想成就业绩，那就是好好做业绩，
做业绩就好了。
嗯，
公职不要、哦、就是做业绩。
对对对，
很多这种设计师吧，我觉得。
嗯，我自己觉得大部分的设计师不甘平凡，都想要挑战做别的行业，但其实大部分的人身体都只是做业绩而已，就是
到底是在到底是在
每个设计师都说我以后要舞台，要发光发热，要讲师，我要上台，可是真的在上台做一场 collection 之后，你真的能在下半年再推出一季 collection 吗？你真的在明年初再推出一季吗？你真的有这个本事吗？
他可能会说我下次想要挑战100万业绩。
对对对对，
这个反而对他来讲比较容易、
啊、因为数字只是放大跟缩小，而其他的东西都是一场创造。
对，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会自己很有创造能力，但连三季他就知道他没有创造能力，就是这个有点像持续。其实一开始聊到自媒体，我自己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哦，我觉得我很会讲话，我可以拍片，但你真的能一个月拍4部8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还有8部吗？我觉得大部分有一点点不简单、嗯、
对
对、
嗯、当讲师也是吧，很多人都我听过蛮多人应征都想当讲师上台，可是当你这个技术比如说你最拿手是精灵短发，那你教了10场之后呢，第11场学生会重复啦，
对，
你要剪一样的吗？就你能不能在这个零再加0.1再加0.2，你去放大你的就是 create 就是创作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创作
这个好像是不简单的地方，那我会觉得是这样。那我没有抹煞大家的梦想啦，但目前感觉是这样。
志远，你自己从那个当设计师然后进行自媒体操作，你觉得整个过程中你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造就现在的你吗？
我有一次看了一个影片，然后他们在讲 Vogue 的总编辑，就是那个女魔头。那其实最后的很多的影像的总结都是，到底是女魔头创造了这个世界的时尚，还是美国的这个浪潮创造这个女魔头？就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也有可能是女魔头创造了 Vogue， 所以她打造了整个时尚帝国，然后引领着美国。但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就在美国，而美国曾经走向世界的高峰，所以她的时尚当然成为了一个
指标
、对啊，因为这跟整个环境的经济因素有关嘛，所以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很肯定，但大部分的时刻我现在很肯定是我觉得的确是自媒体推播了我这一趟路。那在当 YouTuber 之前，我自己觉得我本来就很擅长经营网络，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以前在 Facebook 还是很多人追踪啊，然后其实我在当 YouTuber 之前 IG 也蛮多人追踪的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擅长、我从无名小站就很会写网字。
我正想问你你知道无名小站吗？你有操作过？
对，我因为我以前当设计师的时候，从零到有业绩就是无名小站跟 PTT 嘛、所以我在论坛上本来就有人讨论，然后我也是一个善于写网字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算是擅长在这个领域上，我并不是一个小白进入这个圈子、
你觉得你是个争议性人物吗？你自己
某个程度算吧，就是算吧，
算啊。
起码看留言骂我的人很多
很多，是因为勇于表达吧？
但你不觉得，如果做自媒体的没有一点点态度的话，很无聊、就是你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你怎么会让人家想要看呢？就好像我昨天上了一支讲那个台湾中文的，对，
已经上完整版了吗？
对对
哦，我在等呢、欸。
哦，那个
我看那个预告超猛，
对对对，我会去看、
我想说那你要讲什么？预告我看了两次，你要讲
那现在留言有四十几则留言
，OK，
然后这是我近期
最多的
最多的留言，然后观看数已经1000多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不错，
昨天还没有十，是12个小时。那我要讲意思是说，因为那是一个有态度的影片，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争议，是不是就没有态度？我们好像很难，
如果流量，
如果对，如果
不然讲流量，它是态度，
态度，
对，
态度，
态度，真的流量其次。
OK，
态度
OK， 态度，
对、你讲流量他生气
啊？态度，
不会，不会，流量，流量很流量。
啊、
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做自媒体的人，如果都要自我阉割，哇，好怕有争议，我就阉了，然后那个影片就。
不是
都不会喜欢，你知道吗？
但我真的很想分享，就是关于大家说，就是我讲话可能比较直接或干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自媒体上已经有修饰很多很多很多，因为我本身的个性是更直接。我自己觉得啦，但我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大家讲的大炮性格，我只是很直接的讲我的感受。而这份个性并不是我当了老板或今天坐到这个位置，我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你嚣张嘛，就是自视甚高啊，就是。可我从小就这样啊，我觉得
人格特质，
对，我觉得我小时候天性就这样，我从国小国中高中我一路以来都是这样，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怎么样，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我变得很嚣张，我就觉得啊天哪我没有变啊，我高中也这样。
其实这个也是设计师的人格特质吧，就是如果他业绩做得好，这个跟客人沟通
我觉得
活泼，
只是这个社会好像大家很害怕变这样的人，其实你自己是这样的人，但你
对
你不敢、你就觉得这样的人好像会被人家讨厌，
舆论
对
对，
怕没朋友吧？
但你明明就是这样的人，
对啊，
你为什么不敢勇敢当这样的人？
我比较没有在怕没朋友吧？
啊，对，这个我认同。
对，因为
或者他适合生活在国外啦，
我可以自己生活的，就是我可以自己没有朋友，我也可以好好活着啊。对。那我自己会觉得你说的这一点争议，可能是就像前阵子我发了就是关于我们同事离职的影片，那当然也很多人说哦，你有频道当然你就可以说话，因为你有话语权，谁知道别人的想法是怎样，就我意思就是我塑造了一个说法，
对，
那当然我也必须说这是我频道，当然我主观嘛，当然这就是
你的表达，
对，但我觉得这个社会本质很矛盾啊，因为当我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非常多人骂我，就是觉得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你很有话语权嘛，可是也非常多品牌在或者是非常多同事曾经受过我的帮助在广告啊，那你也不再用我的话语权嘛，这个本来就是双面刃了，我自己觉得。
你自己怎么内化这些负面的声音？你会每一则留言都会去看吗？
最近有，
最近真的前都不看了吗？
不看。
所以你改变呢、欸？
真的，你最近有看留言哦？
有。
你怎么调适你自己的心情？你回家小朋友那么小，对，
就是一直刷留言更新。
一直刷留言更新，
因为有些留言我还是真的有忍不住回他，但我原本都是一个不回留言的，但我这一次就是决定有回复留言，因为我就发了最近发的影片，然后又有被新闻转播啊，然后
对，真的
又被拿去D卡讨论，那其实我也觉得啊，真烦，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件事还要再被D卡讨论。那同时我也觉得啊，天哪，我们公司这么有名的，我们公司的员工离职去开店还要上
D卡。我看那个民事转播的时候，就是转载吓一大跳，哇，志远的影片被民事转载，
就是
达人秀
某一个对的之类，某一个程度蛮开心的，就是哦，原来我们的发廊，其实发廊有人离职去开店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啊。
对，但我当然是被骂狗血淋头啊。当然在D卡也有人讨论，在新闻也有人讨论，所以。觉得留言我还是看一下，我想收集一下大家对这件事物的
看
法。
你自己调试嘞，心情会变得不好吗？
当然会很想跟他们解释，可是终究又觉得算了，他们也不会了解全貌。对啊，你其实网络上就是几个字，文字怎么可能表达你当时的状态？
对，
对啊，所以就吸收一下，消化一下 ，OK。但还是会收到很多正面的，所以尽量看正面的。对啊，他很鼓励你，然后。上一次我在发的那个影片，有一天我刚好去汉神要停车，然后在停车场遇到一个人，就等他开走嘛。那个人好像是我粉丝，看见我突然跟我说：“我很喜欢你的影片，加油，油卡很棒。”
哇，
但他就感动，就讲了这句话，我就哇，谢谢。就是他应该是看了我最新的影片，
对。
然后他跟我说：“加油，你们很好。”然后就开走。
嗯，
就是这件事情蛮开心的，所以尽量去看正面
正面的。
你真的有变呢。好温暖哦
但也蛮开心的
多残忍
他以前比较
冷漠吧
也不是冷漠就是他现在多了一点温暖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每个事情事件就会让你改变我们三次见面嘛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但最近这个影片大部分是阐述自己的心情比较多了
对
其实我一直都计划有想要在网络上定期分享自己每个阶段的心情跟内容只是前阵子原本是想要靠文字，最后想想算我会拍片，我就用影片讲好了，比较快，对吧？写稿很麻烦，
对，也是，
对啊。
说到那个拍影片啊，我有个事情蛮好奇的，就是我知道你们的沙龙经营里面，大部分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俗称的网红发型师，都往就是技术业绩一直在冲多高的技术业绩。但我知道你们除了技术业绩之外，在零售上面的形态。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模式
我们算电贩业绩蛮高的就 是
我们就不要讲数字了因为怕国税局
哦，我们销售业绩占蛮高但我可以讲百分比我们现在大概占10%左右
十
哦，你们业绩这么高有照到10%、哦、
有所以算是一个
而且我知道你们的形态跟传统的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并济的就是传统也要啊就是你在现场如果跟顾客沟通然后他使用的产品然后跟他做疗程的连贯这件事情专业知识是要有的然后再来就是网络的销售网络的拍摄网络的形象网络上的解说因为我觉得消费者大部分只是不知道怎么购买而已他并不是不想买
所以你们等于开创了另外一个平台让他们自己回家之后可以自己去选购
大部分的设计师在网络上传统来讲都是在踏伐消费者去购买开架式的商品但我觉得更多消费者是不理解为什么要购买专业发品而专业发品的差异在哪那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可以教育他因为我们是专业发型师嘛那只要这个部分打通了其实我觉得销售是很好成长
你们多久以前开始做这件事啊
疫情前一点快疫情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到觉得这个市场快要开始了因为当时疫情快要我怕沙龙已经准备要没有办法
营业
所以我们
下去
所以我们就开了第一次开了线上商城然后反应不错然后接下来就持续鼓励设计师开始一起拍摄一起经营然后一起销售
所以那个要经过拍摄就是说影片的方式去传递才会成功所以不是
解说
加一个官网就好了不是这样，
对啊，
我很多沙龙
如果
加一个官网，
如果只加官网就成功也太容易了吧？
那每个发品厂自己加自己卖，
对啊，
对
啊，
对
啊，
那就不用沙龙了。
对，就是你从专业度、理解度、大家的使用习惯，然后你的判断，那你要怎么推荐？你要做很完整系列，然后再就是团结的力量大，三人成虎嘛。那我们三个一起讲一件事情好，总是它会变好事。
哇，你们
有那个力量，
400多个，
对，那我们400多是已经是你知道一个群聚的效应。所以会有这个力量产生我觉得这是有差但这个东西应该还是感染那最重要应该还是知识力所以我们产品课其实 厂商还蛮常上课。如果我们有新进的员工，但完全没有上过课的话，只要新进员工到一定的人数，厂商是要重新上课，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护法成分，要说明。
你们在传播这个事情上面啊，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的一个成功的沙龙，他们在产品更替的时候，一定会有，假设我现在有三个品牌，一定会有疲乏了，要引进第四个品牌，
没错没错，
第五个品牌。你们在这个沟通上面，因为你们的每一次换产品的销售量其实都蛮高的，也就代表说员工对这件事情是不要说百分之百认可，一定是有某种程度的认可，他才会推这个产品，
对
对吧？你们在这个沟通，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间店两间店，沟通这件事很简单啊，就厂商来说，哎，大家一起来上课哦，这样子。可是你们这么多分店，你们要怎么沟通这个产品的轮替这件事情
？OK， 就是我们的确是会定期换产品，而且一换就是几乎换掉一个产品线。那哎，我也不是为了要，我也没有要吓唬厂商，但真的就是我们商业
疲乏，确实，
因为很多厂商可能也会不理解我们，就是为什么你会突然把我换掉。我们不好嘛，其实也没有不好，我就是
需要换，需要更新
一段时间呢。
对，
个人的感受，
我消费者就是腻啦、啊。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先在我们的网络商城上架，然后开始拍商品的照片，然后再就是由我说这个商品好用，然后再来几个有感染力的人影响，由小慢慢放大，然后感染，然后再到全台湾公布。我不会一口气要求大家做，但他必须要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要开出这些人，就是哎，你负责卖，你负责卖，你负责卖。那几个人开始让别人说，哎，他们在卖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卖？那开始就有台中的说，哎，高雄真的卖那么好，你们怎么卖的，我们能不能跟进？那我们用这样子的力量去传达。
好厉害。
对，
但是这个
先找到种子，他自己先带头。
对对对，那在这个种子的过程可能需要，其实你看到发酵你会以为我们刚上架一个礼拜就成功了，但事实上我们这一段旅程可能需要三四个月，我们没办法突然全面上架，我们要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的进来。对，我们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这个时间大家看不到，
所以他们部门跟部门应该分工也很细，商品部、教育部，
因为我们有摄影啊，哦，就是我们摄影师还有一些平面，
这你都是你在串嘛，对不对？
嗯，沟通啊，
对对，沟通对你在串，
对 对, 对，沟通、那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比较专长，譬如说我们今天要做补色洗发精，我们就会请公司染发业绩比较高的人，就说哎，你可以试看看，那 OK 的话他可以先推广，那他推广别人就会看他吧，因为他是染发业绩高，所以自然我们同事也会看他都用什么产品卖。
对，
然后我们公司每个月都会公布排行榜，然后是有电贩业绩的、所以电贩业绩的排行榜我们只公布前五到 maybe 前五前十这样、所以大家会去关注电贩业绩前三名的怎么销售东西、
这个还蛮重要。
好厉害哦，
真的也不常识啊，今天这样分享、
我们是这样的，欢迎大家。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说我不应该把它讲出来了？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本来就知易行难的，
因为 我之前有听过这个，
确实
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我才拐他把这个讲出来。
对，
就全台湾的货都在这边的是吗？
对对对对，
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但我们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成功，因为必须要换取设计师的认同。
对，
所以可能在每一个时间啊、季节啊、每一个状态，但同时我也很清楚知道什么样的商品在我们这个时间点进来会成功跟失败。就像有些厂商会想说，你这次可以帮我们进这个吗？可是可能这个时间点跟我们现在品牌的调性差太多，我就会卖不动。
你自己也很清楚，
我非常清楚，因为
所以选品是很重要的，你们自己。
因为大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遇到两个极端，一个是设计师都有习惯用的产品，他不愿意换，
对，
所以他当遇到要换新产品的时候，他会抵触，就是说，我这个就很习惯了，就很好卖，你为什么要换掉？另外一个就是走太快，就变成老板专独专说我要用这个产品，
对对对，
但也会有反感，
对，所以太强势也不行了。现在，
对对。
但是我觉得，当然很多设计师会想说，我们用的很习惯，为什么要换？我们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卖得很好，业绩应该是一直成长的。
哦，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要换，不就代表业绩有停滞了吗？
哦，所以你回归到数字面，
我觉得
然后再跟大家探讨说，哎，这个我们应该调整了，什么东西流程要改变一下？
对，我们必须要调整跟改变，才能换得更好数字。
嗯，你会先跟主管开会讲这个东西？
会
，OK，
会先跟他们沟通一下。
对，
哦，四百多位要沟通，真的是
因为北中南有不同的喜好，
对，
尤其是北部跟南部，其实
用的东西或是
落差蛮大的，
流程应该也会有点不一样吧？
流程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买卖的东西、喜好的东西跟产品的那个接受的价格带也会有点不一样。
嗯哼，菜单呢？比如说菜单的收费。北中南都是一样的嘛，染发多少，烫发多少，护发多少，
一样的，
了解。
没有，因为
他想要不一样。
对啊，因为台北的房租比较贵，
我们剪发价位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你剪发 叠上去就不太一样，但有一些基础的项目是一样、嗯
哦、剪发是发型师可以选择的，
对，每个人价位不一样。那因为我也想过不一样，可是五十岚也不一样啊，
嗯，
只是我想说都不一样的话，他如果搬迁了到我们另外一个城市的油卡消费，他心情会不好。我们是站在消费者那一
边
想，
现在南北往返那么频繁、哦
对啊、
那么简单，
嗯，更何况我们中间就有蛮多店点的，所以这件事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考量，
嗯，
我们必须考量一致性。
志远，那如果你现在要跟年轻的新兴学子那些新的美发人说，如果想要让他们快点成长，好，或者像你一样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啊、我觉得要不断的试错，就是他得先尝试，先犯错，然后再挑战，再犯错，再挑战。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通病是犯错，怕犯错、
嗯、
因为自媒体包装的太完美了，每个人说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开进口车，背上一个香奈儿，甚至每天坐 Uber 上下班，然后每吃的是高级餐厅，穿的是有牌子的衣服，那我觉得大家太完美了，就是在这个完美的框架下，加上拍摄有很多种技巧，
对，
在这个完美的框架下， 我自己有发现，就是年轻人害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他也害怕别人觉得他不够好，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获得成长，因为他不可能一次就到完美的地方，但如果他到了那个完美的地方，他也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完美，他只会一直想要像别人一样，
嗯，
所以我会觉得蛮不好的。比如说你可能只是很会穿搭，但你身上没有背一个香奈儿，你也不愿意拍照，你会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个行头，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
嗯、
在这个试错，这光这么小小的生活里面就足以试错，包括作品也是 啊，我好像没有很会剪头发，所以我不该发自己的作品，但他因为每个人都只会看到自己 follow 的那些人，
对，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包括我也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社群眼光都是很狭隘的，我们不是说格局跟眼界、嗯、我们是社群的眼光，每一个人都是狭隘、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永远只看那个圈圈，但你看的那个圈圈一定是高你一等的嘛，我们很少会看比自己低的啊、
嗯、
那我们都看高自己一等的东西，你自然而然会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年轻人是很痛苦的，那如果他想要快速的成长，就是不管你想复制，不管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就发吧，你要先试错，你要有犯错的机会，你才有办法成长，
对，
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很多人
怕犯错，
很多人做设计师说、欸、你为什么不发作品不发文，你两个礼拜不发文有用吗，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其实我都有拍，只是我不够满意，
嗯，
很多人会这样，或者是我影片剪得不够好，然后我觉得我拍那一张照片好像不好看，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容貌焦虑啊，或者是财富的焦虑、
嗯、
就是有太多太多压抑着他们，但是、嗯、终究是年轻人，他无法了解这是表象，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表象、
嗯、
他带了劳力士他也不代表他存款有八十万、啊、
对，
没错、
啊、就是这是一个表象，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甚至连我们可能都无法克制自己、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会鼓励犯错吧，
鼓励犯错，
因为他不能说犯错，要试错、
嗯、
就是他要试看看自己发文了、啊嗯、没有
相信自己也是一样、啊、
你们知道年轻人最大的个性吗，他发了这篇文，比如说我明天想要经营成什么样的时候，他隔天他就会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典藏，没有一个年轻人坦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所以他不会看到自己成长的轨迹，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年轻人粉丝也不少、嗯、但只有五篇文，没有是他以前发过又全部删掉，
哦，
年轻人喜欢，
真的耶，真的，
年轻人喜欢不断的洗牌，不断的洗牌，不断的洗牌、嗯、因为他无法接受过去的自己，可是其实这样不好，有比较你才会知道自己下一个阶段在哪，
对，
嗯，我自己就不太会典藏，我就觉得这就是之前的我而已，
嗯
嗯，对啊，
Okay.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件事也发生在我们公司上面，但有一天他们会懂吧，所以我也不会刻意的跟他们讲，
所以这个就是心灵成长的过程、啊、他们要成为成功的设计师两年三年对不对，
maybe 是
maybe 是，
对啊，
那志远你怎么就是因为公司现在一定有很多八年级九年级世代应该是有差异的对吧，就是跟你
当然当然
对不对，那我们以前看的东西跟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一定有不同的落差，你怎么跟这些人做互动，就是你看哦，就是一个影片的呈现方法一年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了，
没错，
那你的风格是会去接受呢，还是会去还是保有自己的风格，因为这个中间是所有创作者，就尤其现在 YouTuber 面对 Short 的浪潮，然后每一个 YouTuber 都在拿捏，就是会去剪短，
很
对，怎么平衡，你自己怎么平衡，
我对创作一直都是蛮感兴趣的，所以我喜欢看新的东西。嗯，所以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年轻人有特别的创作力，就也还好。嗯，有创作力的终究还是少数，大部分年轻人其实也只是学别人而已。所以只要你看的够多，你大概可以看在他身上看见谁的影子。哦，只要从那个影子里面给他建议就好。
对，
他一定有他向往成为的模样，
先模仿了。我觉得年轻人
他
在学习的过程，
他有他向往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观察他们的。就是观察，我不会觉得真的很脱节，因为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我觉得自己做功课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对，如果你想要跟底下的人沟通，或者是八年级生、九年级生沟通，我觉得观察蛮重要，而不是观察他们，是观察他们喜好的人事物，他们的共鸣感在哪里，共感在哪？有共感才有共情嘛？
对，
对嘛，应该是这样。
没错。那外面有一些沙龙，他可能经营者。maybe 也是像你一样、哦、很资深，
对，
但是他的新设计师很年轻，那他们很不敢去问老板事情，那你觉得做老板的你们是怎么样打开这道门让他们愿意跟你聊？
我觉得我们公司也蛮多人不敢跟我聊。
真的吗？
有一些人敢，但对于敢跟我聊的人，我就会心里面默默给他贴上一个勇气
标章，
对对对对然后、哦、他还蛮敢表达的哦，对啊，其实我也是有这个小问题，但我自己觉得一样，其实年轻人不敢跟老板聊，我不知道别人的因素，但有可能我非常会经营自媒体，或者是我非常会某一种擅长的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只是不想要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渺小而已。哦，我觉得真正不敢跟人家聊天的状态是因为来自于不够有自信，
对，
并不是他真的不想跟你沟通了。如果我很有自信，我又想学习东西，我怎么可能不渴望跟比我厉害的人沟通？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又回到那里，他们不愿意犯错，他们很害怕在你面前讲错话，他们很害怕被觉得自己是 loser， 他们很害怕自己好像不成气候而被反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并不是他们真的害怕与人沟通，是害怕不被肯定。
对，
他们心里是很矛盾的，边害怕自己不被肯定，边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不够好，
没有自信。所以你也建议他们面子先放下，应该是这样。
就是还年轻，
还年轻，还年轻。
但没办法，因为这个时代成功来得太快了，很多人22岁、23岁、24岁就有非常巨大的成功，导致他们可能在21、22岁就哇，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已经这么大，我快要没有未来，我快要没有机会。但其实没有啊，其实他的生命还很长很长。对，只是因为成功来得太快了，导致大家一直不断的压缩自己。尤其是发型师，现在成功发型师都超年轻的，
对，
都20几岁，所以大家给予自己的压力也太高。YouTuber 也很年轻啊，也就是这个时代太多年轻人获得巨大的成功，不管有没有长远，目前现状看起来是这样。而这个短线的巨大成功，让他们觉得我无法成为他们，我似乎就是那个 loser， 我觉得蛮可惜。
对，
如果他的生命线可以再长一点的话，或许他能给自己更多试错机会，更多成长的空间。沟通应该就
很温暖，沟通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有很多经营者都想了解这些内部的问题怎么样去处理。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与其等待他们跟你沟通，你不如直接给他答案吧。我自己会这样，就是我看见你有问题，我觉得我会直接给你建议。
你是主动的？
我是主动，
所以你对每一个同事你都主动？
我可以主动。
OK，
而且我很喜欢你一点是他永远给别人建议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会更好，他会觉得你可以更好的出发点，他不是对吧？
你做
得不好，你有这个口头禅，对对对，
对不对？
我喜欢给建设性的答案，我不喜欢说你现在做这样不会好，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这样讲我。比如说有人说啊，你看就我的影片，有人说你身为老板要检讨是自己，那你要我检讨什么？你要说啊，就我不喜欢这种批判式的答案，批判式的回答。比如说哦，你很烂，油卡怎样，油卡怎样，但我想要建设性的答案，就是我今天不会，因为我很常给魏子渊建设性答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那种很想要给别人意见的，但我不是觉得我比较好，因为我会给一个方向。那你要做看你啊，只是我看见这个东西，我不会说啊，你这短影片好无聊。但我会告诉你，你为什么无聊？你的那个
原因在哪？
对，原因在哪？你可以改善看看，然后我会再给他一个范本，你可以试着往这个方向做看看。我自己喜欢这样。
对，也会花很多时间跟力气，但是这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我很讨厌人家给我没建设性的答案，可能酸民太多吧。
真的很多经营者真的都喜欢给没建设性的答案，所以让年轻人觉得
无所适从。
对，你到底要我怎样做？
怎么都否定，其实跟家长
很像，管理
蛮像的，蛮像
教育很像。
但 OK 啊，因为我们亚洲社会，
对对
对啊，但是真的是如果没有建设性的答案，对方也会比较摸不着头绪，会稍微痛苦一点点。
对，
就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我觉得这也是蛮麻烦的。蛮麻烦，
反而要拉他上岸。
那我们最后来问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你觉得沙龙集团化的优点跟缺点？我觉得最后一题我们来问这个好不好？我觉得这应该你可以给
刚好延伸他
我
说
最早联盟最早拆伙
这可以问吧？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合作的时间
两年
嘛，
两年
我没有，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其实优点是多的。第一个是人口突然变多嘛，人口突然变多相对就是更多嘴巴在帮你宣传。对，那再来就是如果现实一点，就是对于厂商的成本物料是会降低，因为有更多人使用了一样的东西。那其实这些都是双面刃啦，就是更多人使用，那你要说服更多人用，更多嘴巴可以帮你说话，也更多嘴巴说你不好。对，这就是一个其实就双面刃。然后再来就是教育者会流通，就是你可以看见更多人才有机会往上做教育，可以做这个内部的培训跟分享。所以你能说声势比较大，声势啊就是比较
组织规模不一样，
虚的东西比较大一点。对，那缺点的话大概就是沟通层面吧，我觉得就是沟通成本相对很高。我自己觉得沟通成本就这两年下来，我觉得我们很常因为同一件沟通而不断的打转。那我觉得沟通成本是高的，因为你不知道要妥协还是说服，
那就一直在内耗。
我觉得坦白说是，
是不是少见面的关系呢？你觉得？
没有吧，你们应该蛮哦，对，你们常见面吗？
对啊，就我觉得见面是有温度，但如果透过简讯，
可是
很多东西就会变相。
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经营需要温度吗？这个如果是最上层的，就是理性管理而已啊。其实我不喜欢最上层的地方有温度，
但我觉得那是你个人的想法。那对方如果就是技术者比较感性，他可能，
所以我们分
开了，我不知道啊，这个尴尬。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我觉得我的确有一些地方比较难沟通一点，我自己觉得。
但你觉得你是固执的人吗？理性 OK。
我这边我讲一下，我有一次爆个八卦，有一次我那个私底下吃饭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件事，好像是那时候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好像是账的事情嘛。然后然后就是意思说他不会做账，然后他就资源就翻过来说没关系，那我就学就好了。他就真的学，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有包袱的人，你是愿意改变的。
有，但我还是被说账有问题的，但我觉得 OK 没关系。
准备聊到这个 OK 账，
就有这件事嘛，对不对？
有
说
好像有，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说没关系，那我就学啊。
我也有说可以给对方说但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的话，每一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这个观感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 OK， 但就是会有这些支离破碎的小事让就是一个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难以沟通。但集团在前进嘛，我们发展的很快，所以这些小碎石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它，所以我必须先跳过，必须先跳过。我就一直以发展为优先。
对，
所以导致到后面坦白说有可能是我沟通的问题。就是你说的我没有去有温度的去处理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产生的状况。但我也会觉得如果我需要有温度的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我就不需要联盟了。我今天要联盟的意义并不是我跟你感情很好，我是为了这个品牌高速的发展。如果没有要高速的发展，我就自己做就好了。
对，组织化它，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你组织化跟联盟化的目的在哪里？我们联盟化的目的只是要更多人一起变好朋友嘛，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为了发展更快啊。那这件事情起码在这两年内我相信全台湾有目共睹。无论是教育线、舞台线，或者是城市的插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优点的地方做到了。但缺点的地方就是没关系，如果这件事就是我沟通的问题的话，我也接受。那这个缺点可能我无法改善。我也不想改善。那我们就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它应该是有缺点的，就是沟通成本。
沟通成本。
很多人爱沟通，那我是一个不爱沟通的人。对吧？因为很多人喜欢我打给你
聊一下抒发一下，
他不喜欢，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就没事不要 不要
不要讲电话，
对，
而且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
厂商来找他说不用，你要干嘛？
就我想知道目的啊，就是这场沟通我们是有目的跟结果的嘛，
嗯嗯嗯，
对啊，那
明确一点，
对对对，那中间就会有很多种状况。
但你觉得台湾接下来，因为现在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就是
我们
极端式
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开
始极端式合作。
对，那我先不要讲别人，你们接下来的发展，嗯，你们会比较朝向什么样的经营模式？
目前这一波结束之后，坦白讲，暂时没有想跟别人联盟。
嗯，
那我觉得我们比较想要像香奈儿那样，就是独立一间公司，独立经营，独立设计，独立完整。
嗯，
那像可能迪奥啊、舍琳啊，他们可能就是一个集团
公
司，那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我觉得他们很棒。那我们现在暂时回到了独立公司，独立制作，独立音乐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也挺好。坦白说，在整个分开之后，我内心的确有一些石头是放下来，因为我不需要去迁就于他人，那我也很清楚知道油卡要去哪，而且油卡该变成什么样，但其实我相信对方搞不好也跟我一样的想法，他有一些石头放下来，就是哦，终于不用被我管了。对，所以我目前会是这样想，但是别人是否联盟化会是更好的事情，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优点在吧，或许他们的沟通跟努力比我多啊，
嗯，
就是别人在沟通上面我看不到，或许别人的沟通跟努力是比我多很多的，
对
对吧，啊？但我觉得我这个部分是比较
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沟通上面，理解，
这是个缺
风格上啊，
这是个
风格不同，
讲多了就人家教育别人，对啊，教育别人，但终究因为我们当时两个品牌都已经经历到一定的经营了一定的时间了，
而且我觉得分开时间点蛮好的，就是在都很好的状况，不是说店一直收的状况分开，
走下坡了，
对，
我们是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分开，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不会让人家觉得啊，就是不好才分开，对对对对，
就是只是风格理念是，
对对对，
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目前感觉上是其实是。真实的原因跟理由是风格距离差距很多，那当然就我说的，无论从账啊、货啊，还是你的习惯啊、你管理人的方式啊，一定有这些破碎的小事，但是我觉得最主轴的关键还是在于，我觉得两个品牌的调性真的想要走的方向比较不同，不太一样，但是也有一种方法，就是每一个品牌本来就可以有独立的自己的样子，然后偏偏我比较想要把它归类成某一种方向，
你要拉着大家一起走的感觉啦。
我觉得我是这样想，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想，但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做的，不确定别人的想法是怎样，但我自己是这么想，
对的，
对，
这是完美的结束了，
所以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建议吗，就因为别人还是问我说，志远你会觉得联盟好吗，还是其实这个问题算是存在蛮多，那我懂现在的态势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好多哦，
对，
那很有趣啊，很有趣，
这反正就是你接下来没有打算要往这方面去做思考，
想要全面指引，
全面指引，
对对吧，我们算是指引，
指引啊，
对
指引，
对，
对，
那其他的目前看起来无论是他们用哪一种合作方式，就祝福他们，就或许他们有他们的怎么讲想法在，
哎，志远还没有什么想讲没讲的，
对，
可以透过镜头
诉说什么，没有没有没有，这不行，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现在就是状态 OK，
状态 OK， 状态 OK，
对，我觉得我们很好，因为应该说就是我们油卡本来就是体制完整的，
对，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我缺乏了什么而去跟别人索取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一路的机制，无论是从社群媒体自媒体到基础的落实的教育面，我觉得我们都很用力很扎根的在做这件事情，那无论是新颖的方式或者是传统的方式，我们都很同步在做，对，那我也想讲的是就是可能外围的人会觉得我们是一个行销沙龙，这是我听到了，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行销特别强，那 maybe 也有一种我们好像只会 for 这一块，但我想讲的是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层面都蛮用心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层面都是有很投入跟用心的，如果摊开来很仔细的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每一个数字都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期待跟标准，那如果只有靠行销能走到今天，那经营沙龙也太容易了吧，
对，毕竟已经十几年了，
对对对对，因为相对起来的话，目前在这线上品牌我们还算是偏资深的了，有点，对，算了，
算资深的十几年的，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十几年的店很多啦，但我们就是已经挤进了往资深的这条路走，
你都从哥哥变叔叔了，
对吗？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对，所以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品牌当然是稳定度跟稳固度的提升，
嗯，
还有品质的向上，
对，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努力的。
今天谢谢志远，
谢谢志远，
真的。
那我们就下期，
下期可能他很快又会再更新，
对啊，
自我更新，然后我们再想去访他，
还有机会再敲下一次。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内容还可以听的话，好，从层面的分享，
真的，谢谢。
因为我觉得刚好可能是自己担任过角色比较多，
对啊，
担任的角色比较多，
很棒，下次还可以再挖吧。
好，可以啊，
谢谢，
谢谢，
谢谢
你们，谢谢。